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改变带来医治的第八天。好，今天要跟大家谈什么主题呢？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关系怎么会这么复杂？大家有没有觉得关系是件很复杂的事？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很累？为什么很多人说，哦，好累哦，我觉得好复杂哦，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基本上是你我他，对不对？三方就很复杂嘛，你下棋的时候如果是下象棋一人一边，当然下起来没那么复杂。如果你下的是三国棋的话，就三个人之间那个关系很微妙，因为三个人之间一定会到后来说我联合你攻打他，或者联合他攻打你，不可能说我们三边永远都是非常独立平衡的关系，我做每件事情都同时考虑到另外两边，不可能的事情。好，我们就拿这个感恩节送礼物来说好了哈。啊，感恩节或者是圣诞节，大家要送礼物，对不对？那你就会想到说，哎，我突然想到某一个朋友，我送他一个礼物，突然想到说我送他的话，其实那我也应该要送他，就从 A 就送到 B， 对不对？想到 B 的时候说，那如果送 B 的话，那其实我也应该要送 C， 是不是很复杂？当然很复杂，送不完啊。那后来你就觉得，哎呀，烦死了。干脆通通都不要送了，通通不要送又觉得，可是某某人是我的好朋友，我不送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可是我基于某一个理由我觉得我应该送他，那我可能基于另外一个理由我又觉得应该送他，比如说像我们做牧师的经常有这种困扰。啊，今天感恩节我们要送礼物，就说啊，他还是小啊，我们送他还是一个礼物。啊，突然另外一个人说，哦，他一个人才刚搬来美国，他今年希望有人送他礼物，所以就是搞到后来每一个人你都会找到一个理由你必须送他礼物，这就是复杂。那当你送礼物你就想到说，那我送了他送了他，那我如果没有送他的话会不会有点不好意思？好，那最恐怖的是，那如果送了他送了他，然后这个人知道了我送了他们两个，他会不会说，那你为什么没有送我？好，这就是人际关系的复杂。现在大家可以理解了吗？啊，比方说，哎，我们教会的同工做这个直播，我们觉得他很辛苦，我们觉得从疫情之后真的每个礼拜他都要来教会做，那我们就说那帮我们送他一个礼物好了。可是这次就开始担心了，说那你送他礼物的话，那教会里面有很多别人，他们以前也是这么多年来为教会付出很多，那为什么只有某一个人有礼物别的人没有礼物嘞？对不对？那你就想想说，那我们送的礼物真的就是意思意思嘛，我又不是送多贵重的，那既然不是多贵重的，为什么不要都送嘞？后来你就觉得，啊，那不然算了，为了一个不太贵重的礼物，这个收礼物的人又怕被人家讲，那我干脆都不要收好了。哎，是不是？这个有没有说中大家的这种日常人际关系当中觉得很烦的点啊？我猜应该是中了吧。人际关系就是这么复杂，或者我应该说，某一些人的人际关系就是这么复杂。好，那我们回归到事情原来的风貌。原来的风貌很简单，你爱送谁就送谁。没有拿到礼物的人，他有什么资格来质问你说你为什么没有送给我？或者如果你今天比较成熟的话，你就会懂，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跑来质疑你说为什么你送他没有送我，那这个人以后这个朋友你就可以不要了。真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界限啊，因为他搞不清楚状况，他私底下 murmur 就算了，他竟然会真的跑来跟你要。那有的人就说，啊，他我宁可他直接来跟我讲好过他在背后讲啊，他至少宁可来跟我讲啊。那也是你的选择，如果你要跟这样的人做朋友，那也是你的选择啊。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会跟这样的人做朋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难伺候，因为我觉得我很忙，我不可能一天到晚要伺候你的情绪，我不可能一天到晚要让你开心，我不可能我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在背后就说，哎，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啊，你为什么对他这样，为什么对他这样啊？我很累，我觉得我没有那个力气，所以我就选择那不玩的可以吧。好，所以我就会选择说，那这样的话这个人我以后就离他远一点。可是我知道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就会很难，我就会觉得说我这样会得罪他呢，这样伤害他呢，啊，我们基督徒这样没爱心呢，所以我们就把自己的世界搞得更复杂。本来你我他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了，那么现在如果再加上你们我们他们，然后再加个阿们，哦，天哪，这个世界的复杂已经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这个复杂已经蔓延到失控的地步了。所以呢，今天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人际关系本来就很复杂，因为牵涉到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然后要所有人都阿们，这本来就已经很复杂，再加上我们的文化又没有界限，我们的文化又很集体意识，我们的文化又很威权，这两个东西是我们文化的致命伤。当我们的文化充满了集体意识的时候，就注定了只要你不一样不合群，只要你稍微给人家抓到一点把柄，人家就会在背后讲说你为什么这样，我们都这样，那你为什么那样。所以这个集体意识本身就是一个八卦的温床。所以你发现越集体意识的八卦越严重，因为我们就会在集体当中你就忘记给人家空间，那你就会认为说那我们大家都这样，为什么你可以不这样。所以你就会开始有意见，因为那个集体意识会形成让个别差异没有空间。好，我们举实际的例子，比如说每个人都是要九点上班，这样是很公平，其实这样非常不公平，这怎么会是公平？有的人住很远，有的人住很近，你大家都九点上班，怎么会公平？有的人早上为了来上班，他要花两个小时，有人只要花20分钟，有人只要花2分钟，请问九点上班公平吗？当然不公平。可是我们的社会就忽略这些因素，我们就是说那为了公平大家都九点上班，那你没话讲了吧，我才有话讲嘞，怎么会没有话讲？这因素很复杂。那你说九点上班怎么会公平嘞？我的孩子那么小，我昨天晚上几点才睡啊？我昨天半夜弄小孩弄到我精疲力尽，我今天早上根本起不来，我要九点上班。那人家是没有家累，一人保全家保，他九点上班，他七点就起来跑步了，他九点上班，公平吗？就不公平。所以我们就必须明白，这个世界本来就很复杂，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后来你就发现这个时代比较进步，叫做弹性上班，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因为你各自的不同的因素，而你选择你要什么时候去上班，什么时候下班，只要你完成你该做的工作就好了。为什么要规定你这件事情一定要在几点之内做完呢？这其实不合理，可是在一个集体意识当中就觉得这最公平。各位，你冷静想想，这不是很可怕吗？人已经够复杂了，我们竟然还要用一个齐头式的平等，表面的公平，让每一个人不同的条件变成一样，复杂吗？保证复杂，绝对复杂。所以你越在团体里面越复杂，你越融入一个团体你越复杂。为什么？你没有那么融入那个团体，人家不觉得你要遵守这个规矩。你越融入在一个团体里面呢，大家就自然而然就觉得，哎，那你是这个团体的一个稳定分子，你应该非常遵守这个规定，对不对？比如说教会就是这样啊，你如果偶尔去一次教会啊，圣诞节复活节大家都很欢迎你，哦，好久不见啊，哎呀常来啊，哦，你就发现宾至如归啊，太好了，一年去2次教会啊，太好了。所以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过说，美国现在有很多基督徒是 CEO 啊，美国一大堆教会里面都是 CEO 啊。什么是 CEO？ 就是 Christmas 圣诞节马上来了，然后呢 E 是 Easter 复活节， O only 就是一年只来2次，圣诞节跟复活节啊， Christmas Easter only，这叫做 CEO 的基督徒啊，很有趣。这个在美国洋人的教会他们都很习惯。那你是这种基督徒的话，恭喜你，你在教会很受欢迎。为什么？因为大家也没什么力气批评你，大家也不太了解你是什么情况，反正一年看到你2次，就觉得哎，你还蛮爱这个教会的啊，你每一年至少这2次重大节日你都会出现，可见你的心还在这里哦，所以这是最受欢迎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最热心的，你是所有的聚会都到的，啊哦，你惨了。你只要有一次没有去，人家就觉得说，哎，你为什么没有来呢？哎，你为什么迟到呢？啊，现在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吗？任何团体，啊，我刚用教会只是一个开玩笑的举例， 任何团体当你越靠近核心，你越投入的时候，你会越痛苦，因为呢就越多人理所当然的认为你一定要 follow 我们这个团体的规则，不会有人考虑到你的特殊性。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在教会受伤，或者是教会很痛苦，因为你去教会，教会就是说你要多服侍啊，你要爱主啊，这个当然都很合理，你就做了哈。可是人家有的人家里面父母亲年纪不大啊，你在家里面父母亲年纪很大，你家里面可能还有很多别的事情，你的工作可能压力很大，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教会不会管这些，教会只会看到说，哦，你要有来服侍就是拍拍手好基督徒。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际关系已经很复杂，我们又加上我们的文化的集体性去运作这个本来就很复杂的人际关系，就会变得更复杂。这是第一个因素，叫做集体性。第二个因素叫做权威性。我们虽然号称民主社会，但是我们的文化的根源非常权威啊，我们依然是非常权威的，这个大家的骨子里，我们的背景都是非常权威的。所以在这么权威的底下，我们会很自然而然的啊，我们就会因为权威嘛哈，你就会集体意识，就是大家都这样。权威就是说老大讲的，牧师讲的，圣经讲的，某一个权威讲的，你就要照着做啊。我们这两个都有，我们又有集体性又有权威性，所以我们又要听大家的话，然后我们又要听领袖的话。好，那我又要讲教会了。教会的话就是顺服就蒙福，你要顺服领袖啊，这个话大家很熟悉。你搞到不顺服的时候，你就很有罪恶感，因为那个集体意识会给你罪恶感啊，再加上权威又会给你罪恶感，双重压力 bang bang 啊，所以你就会觉得好累啊。所以很多人在教会很累，不是上帝的问题，是教会的文化。因为教会的文化里面充满了集体性跟权威性。那你说那不然要怎么样啊？圣经不是这样啊。各位，如果你回去看圣经的话，教会是什么？是肢体平等，没有阶级。教会没有权威，教会唯一的权威就是上帝。那不可以有人拿着鸡毛当令箭，以神之名假天子以令诸侯，以神之名然后要大家都听他的话，这个是很荒谬的事情啊。我曾经有一年过年的时候跟我妈妈去做礼拜，然后去做礼拜，那个牧师在过年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一个教会里面大家都要有意向，那多乱啊，一个教会你们都不要有意向，教会只有一个意向，就是上帝给牧师的意向，这样就合一了。哦，我真的很想直接站起来走出去。什么时代了，还在搞这种愚民政策？圣经明明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每一个人他都是独特的，他都是上帝的儿女，为什么只有牧师有意向，别人没有意向？这到底是什么理论？不是，真正的情况应该是神给每一个人都有意向。那么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万事互相效力，我们的意向怎么样搭配在一起发挥更大的力量，就这么简单的逻辑。但是当你要这种威权的思想，不准不一样啊，不可以合一，只可以统一啊。合一就是不一样没关系，不冲突就好了，统一就是不行，一定要一样，这叫做统一啊。那威权的思想就是要求要统一。所以我们的文化因为有了集体，有了威权，它交互运作之后，你就发现大家很累。那我们的集体性又很妙，叫做敢怒不敢言，让你累，累到不敢叫累，哇，这个厉害啊！让你在讲累的时候，哦，你在抱怨哦，不要抱怨哦，要凡事谢恩哦，哇，真是厉害，真的。我们的对于这种信仰的操作，可以把一个人操作到逼他疯掉，而且不敢讲他疯掉，他还要感谢赞美主啊！原来疯掉也是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是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的作者他会写这本书，因为他真的看到很多很多在这种所谓的宗教团体里面，他自己不够独立啊，就是我们前几天讲的，他没有分离，他没有拥有独立的判断力，他依附在一个团体或者依附在某一个权威底下，然后得到他的安全感，然后就是讨好， 所以其实任何团体包括教会之内都会有小圈圈，都会有权力核心，但这是不对的。圣经里面的教会不是这样，我们今天运作的教会已经是受了天主教的影响，充满了阶级，因为天主教本身它就是它强调的是有神的代言人，所以是教皇嘛，教皇主教啊，它本身就是有阶级啊。那但是马丁路德改教之后，我们就应该明白圣经里面的教会是没有阶级的，我们是互为肢体，不是阶级。所以理论上 OK 讲今天的结论了哈，理论上当一个人读了圣经进到一群基督徒当中，他应该很自由，因为你终于来到一个没有阶级，你终于来到一个合一而不是统一，你终于来到一个不威权也不集体啊，因为上帝是欢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上帝是不希望每一个人的思想都一样，所以上帝是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展自我的。好，那皇帝是希望每个人都一样嘛，每个人都一样我最好管嘛，但上帝不是。所以我们就会理论上一个人读了圣经跟基督徒在一起应该是最自由的，但实际上呢好，我们话就点到为止了。好了，我只是希望鼓励大家说，让你要去厘清为什么你在一个团体当中会弄得这么累，这么复杂，这么辛苦。好，我想就是因为集体性、威权性，而这些东西都不是神的心意。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希望大家想一想。好，我们明天见，拜拜。